上千人在華府舉行集會和大遊行，華格納引鄰國憂心，秘魯萬人上街抗議，要求總統下台。美國大兵叛逃，北韓至今沉默未回。加拿大搶人才，紐約呼籲移民到其他地方。民調說 74% 不信任中國，僅 15% 支持 TikTok。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21日星期五，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每年的7月20日左右，世界各地的法輪功學員都會舉行大規模的集會、遊行、燭光夜道活動。今年的7月20日，美國華盛頓 DC 聚集了近2000名法輪功學員參加大遊行和集會，抗議中共過去24年來對法輪功團體的殘酷迫害，呼籲解體中共，停止迫害法輪功。這個是美國最大規模事關華人世界的年度活動。請看本台紐約記者童欣的現場採訪。
這個是美國華盛頓國會山前的大草坪，今日來自美國不同地區的幾千名法輪功學員好像往年一樣聚集在這裡，舉行盛大的集會和遊行，紀念反迫害24週年，亦向美國政府表達他們多年的訴求，幫助停止迫害法輪功，呼籲美國政府和民眾來制止這場迫害。有多名美國國會議員、人權團體代表來到集會現場聲援。共產主義受害者基金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安德魯·布雷姆貝格大使在集會上說，中共一直在度迫害有信仰的人，法輪功修炼者恰恰是受到中共迫害最严重的群体。现在中国大陆还有非常多的法輪功学员正在度经受酷刑，经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亦就是活摘器官。这个是中共最丑陋的行为之一，我们必须要谴责中共的丑恶行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易容女士今朝早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她说退党运动再次达到了一个宏伟的里程碑，有4亿1600万勇敢的中国人在退党网站退出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1999年7月20号，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起了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群体的残酷镇压和迫害。24年来，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捉捕、判刑、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刚刚从大陆来到美国一个几月的法轮功学员陈美凤说，我今日参加这个活动，为大陆的大法弟子声援，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一起关注这场持续了24年对大陆大法弟子的迫害，让全世界善良的人制止这场迫害，早日解体中共。青年法轮功学员珍娜说，我是来参加720反迫害游行的，在美国的土地上，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的土地上，通过今日这个日子告诉世界听，法轮功今日依然在这被迫害的事实，我们依然在这和平地反迫害，为中国大陆依然顶住迫害的压力去传播法轮功真相的同修做一个声援。来自纽约的法轮功学员赵吉香女士说，今日是第八个年头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来这里是为了中国修炼法轮功的人能够有修炼的自由，为他们反抗迫害而发声。来自重庆的法轮功学员魏光华女士说，在大陆我们的练功点有很多同修被中共迫害得很犀利，被迫害至残疾的很多，我有这个机会发声，要全世界知道，要制止这场迫害，让迫害早一日结束。集会结束之后，法轮功学员举行盛大的720反迫害大游行，游行从国家大草坪出发，途经宾夕凡尼亚大道、宪法大道等主要街道。游行分为三个方队，走在最前面的第一个方阵是法轮大法好，接下来是第二个方阵停止迫害法轮功，第三个方阵是声援4亿1600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 当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同联合主席俄勒冈州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话，过去24年里面，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了可以想象到的最骇人听闻的人权践踏，这种侵犯仍然在度持续，必须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良心犯，并追究中共官员的罪行，包括通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我们敦促中共政府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包括在 CECC 政治犯数据库里面可以搜索到的案例。CECC 的法律职能是监察中国法治发展和人权，并且向总统和国会提交年度报告。CECC 在去年11月发布的2022年中国人权与法治报告里面，持续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残酷打压，包括判刑、长期关押、骚扰、酷刑折磨、活摘器官杀害等。CECC 主席史密斯是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的发起人。这个是美国首个惩罚中共活摘器官法案，3月27号在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联合主席麦克利率领三位跨党派参议员推出一项新法案，打击中共等外国政府或其代理人在美国对其公民进行长臂跨境镇压，并对采取这类行动的政权追究责任。
据乌克兰官员报道说，19号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连续第三晚遭到空袭，中共领事馆大楼在袭击中受损。请听报道。
当日泽连斯基说，运往中国的6吨农产品在乌克兰另一个港口城市的袭击中被毁。华格纳参谋长在兵变之后首度曝光有几多佣兵参与侵略乌克兰以及损失。在俄罗斯推出一项允许乌克兰黑海谷物运输安全通过的协议几日之后，19号俄军对切尔诺莫斯克港的袭击破坏了粮食出口基础设施以及泽连斯基所讲的运往中国的农产品。20号据奥德萨州长奥莱基佩尔说，侵略者故意袭击港口基础设施，连附近的行政和住宅建筑亦遭到破坏，中共领事馆亦被破坏。乌克兰国会议员奥列克西则发文说，中共领事馆在敖德萨这场飞弹攻击之后受损，非常有意思，北京在这件事上会讲什么呢？事隔一日，20号中共外交部证实该领馆建筑在俄军空袭行动中受损，震落了部分墙壁和窗户玻璃，还说该领馆人员早已经撤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正在度和有关方面保持沟通等。LT 世界评论说，中共会告诉人民听，北约炸领馆是恶意的，俄罗斯炸领馆是善意的。美国问题专家蓝瑞认为，中共不会因为俄罗斯炸了中国驻乌克兰的领事馆就不支持俄罗斯，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同时站在自由民主人权和人道的对立面上，这个是他们长期战略合作的基础。据英国天空新闻网说，乌克兰国防部警告，自21号零时起，所有通过黑海水域前往俄罗斯联邦海港和位于俄罗斯暂时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的乌克兰海港的船只，可能被乌克兰看作是运载军用货物，并承担所有相关的风险。7月20号5点起，黑海东北部和乌克兰赤克叶尼卡尔海峡地区将被禁止航行，相关航行信息已经发布。俄罗斯联邦再次粗暴侵犯全世界自由航行的普遍权利，并蓄意破坏粮食安全，导致几百万人挨饿。通过公开威胁从乌克兰港口运输粮食的民用船只，对和平城市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和无人机袭击， 故意在贸易路线上制造军事威胁。克里姆林宫已经将黑海变成了危险区，所有风险的责任完全由俄罗斯领导层承担。莫斯科号巡洋舰的命运证明乌克兰国防军拥有击退俄罗斯海上侵略的必要手段。莫斯科号是俄国海军的六大舰艇之一，是俄罗斯舰队自日本同俄罗斯战争以来沉没的第一艘旗舰。去年四月，该巡洋舰在蛇岛东部的黑海海域遭到了乌克兰海军海王星导弹的打击，最终沉没。另外，在同一日，普里戈任发布的影片表示，华格纳集团接下来将停留在白俄罗斯，协助训练当地的军队。红星新闻说，华格纳目前已经有大约500辆汽车、2500至3000名士兵抵达白俄罗斯。由于华格纳在白俄罗斯的驻地离乌克兰首都几乎只有100几公里，乌克兰军亦严防华格纳会突然进犯。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部队指挥官纳耶夫说，乌克兰军已经在白俄罗斯边境的切尔尼戈夫州挖了超过40公里的反坦克战壕，并布置了30000几个不同类型的地雷陷阱。对于华格纳集团的到来，白俄罗斯的邻国包括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纷纷感到忧心，并要求欧盟加强边境安全。拉脱维亚总理卡林斯说，华格纳带来的威胁可能不是正面的军事冲突，但可能以渗透的方式出现，因此邻近国家都需要提防。据欧盟外交官预测，欧盟委员会最快可能在19号向欧盟外交官发送制裁文本，对白俄罗斯军事制裁或者在下个星期获得批准。据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 Twitter 账号乌克兰前线20号发出的消息说，华格纳参谋长透露，总共有78000名佣兵为在乌克兰作战，其中49000人是来自俄罗斯各地的监狱。截至5月20号，佣兵阵亡22000人，受伤40000人。
前秘鲁总统卡斯蒂约去年12月被罢免遭逮捕后，副总统博鲁阿尔特随即就任总统，但19号上万人上街要求新任总统落台，同警方发生冲突。请睇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上万名秘鲁民众齐聚在秘鲁首都利马街头，高呼我们要正义，博鲁阿尔特必须立即落台。报道说，3月秘鲁已经爆发过多起抗议事件，导致67人身亡。19号抗议活动截至当晚，至少有6位平民和2名警察受伤。面对警方发射的催泪瓦斯，示威者亦掟石头反击。秘鲁内政部长罗梅罗在记者会上说，抗议活动恐怕会持续到隔日，就是20号。目前已经有6名示威人士遭到警方逮捕。据罗梅罗说，19号的抗议活动至少有21000人参加。部分人士的诉求和要求博鲁阿尔特落台无关。据悉，秘鲁的财富不均和贫困等问题加强了示威的号召力。作为全球第二大矿产供应国以及主要铜矿生产国，秘鲁矿业普遍是卡斯蒂约的支持者。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秘鲁的华人团体可能超过100万，意味着每3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华裔。秘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铜矿，中国不单只是秘鲁铜产品的最大买家，还派矿工直接到秘鲁开采。秘鲁在2019年加入中共的一带一路之后，中资企业开始大手笔投资当地的产业，主要是采矿业和能源业。中国公司投资了至少104亿美元。目前一些有中共背景的财团拥有秘鲁的铜矿。研究员格里恩在大纪元撰文披露，2021年7月卡斯蒂约上任的第一个星期就和中共接触，在他当总统的这一年半里面， 中共毫无疑问得到了不少好处。卡斯蒂若落台之后，60岁的博鲁阿尔特上任，成为秘鲁第一位女总统。他当时宣布首要任务将是采取反腐败行动，必须清除国家的这个毒瘤。自由之家一份报告披露了北京怎样控制秘鲁媒体，在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以及怎样报道等方面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另外，中共驻利马大使馆被控戏言嚣张，并且恐吓敢为台湾讲话、尊重台湾的秘鲁公民。
23岁美国二等兵金恩越过北韩和南韩的边境，闯入北韩。本来他将返回美国接受军事纪律处分，但他却从南韩仁川机场逃走，然后在首尔加入边界观光团，趁机叛逃北韩，引发了各国的关注。事发至今过去了两日，美国政府积极与北韩当局联系，但北韩官方没有公开发表任何消息。请听报道。
因为伤人罪入狱服刑将近两个月的金恩，17号被带到机场，却在登机口方称话护照跌了，趁机逃跑。大约在24小时之后越界闯入北韩。据美国网站 The Messenger 引述美国官方的重大事件报告话，金恩在入狱服刑之前，早在5月就预订了两次南北韩非军事区观光行程。第一次无法成行，结果参加了排定7月18号出发的第二次行程。2021年1月加入美军，派赴南韩服役的金恩因为伤害和损毁两项罪名，5月24号至7月10号间在天安外国公民教化所服役。韩联社报道说，他被释放之后在美军基地停留了一个星期，他原本要被送回去德州布纳斯堡展开进一步的军事纪律处分。什么原因令到金恩在18号叛逃北韩，目前不得而知。金恩目前行踪成谜。首尔的南韩风险评估组织主任兰科夫说，美国和西方囚犯或者叛离者通常会受到北韩的善待，被安排的住所相当于四星旅馆等级。有分析说，金恩留在北韩的时间恐怕将会旷日持久。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北韩问题专家车惠德说，这些问题向来都是越快解决越好，不过我不确定这件事是不是能够这样。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9号说，五角大楼已经针对金恩的事件向北韩军方联系，但据我所知，我们传过去的信息并没有得到答复。米勒还说，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取得金恩的消息和返回美国的方式。严格来说，美国和北韩是敌对关系，因此我们已经和瑞典和南韩进行接触，希望透过各种管道和北韩沟通。政府会持续积极确保他的安全，让他能够回家和家人团聚。
近日加拿大展开抢人才大战，向持有 H1B 签证的在美外籍人士提供工作许可，开放申请短短两日，10000个名额就已经被抢晒。另外，最近纽约市政府将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发放传单，告诉新抵达的移民考虑其他城市。请睇报道。
加拿大最近罕见推出一项抢人才措施， HIB 签证是发给高科技外国人的工作签证。美国有高达600000名持有这类签证的外籍工作者，主要来自印度和中国大陆。但从去年开始，美国科技业出现大解雇潮，很多持有 HIB 签证的外籍人士失去工作，被迫离开美国。而加拿大揸住这个机会成为高科技人才的新热点。加拿大提供的工作计划将允许 HIB 签证持有者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先移居加拿大再找工作，有效期长达3年。日后这些人还可以根据快速移民制度 在一年内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所以短短两日内10000个名额就被抢光。加拿大移民局发言人贝尔法耶说，这个计划仍然在试行阶段，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措施。对美国来说，加拿大如果打赢这场人才战，将会对美国带来巨大损失。前美国驻加拿大大使海曼说，吸引最优秀和杰出的人才到美国来，一直是我们成功的关键。削弱这个优势将会带来巨大风险，尤其是美国的出生率已经低于人口替代率。另外，据路透社报道，民主党籍市长亚当斯办公室19号发布声明说，这些传单将设法在边境打击假消息，市政府会协助移民寻找其他安身处，协助移民迈向旅程的下一步等讲法。同时，纽约市将限制寻求庇护的成年人只能够停留60日。市长说，因为收容所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亚当斯在2022年10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呼吁拜登政府提供更多资源，同时协助移民取得工作许可。传单以英文和西班牙语写道，决定美国的定居处的时候，请考虑第二些城市。
最新英国民调显示，有74%的英国选民对中国感到担忧和抱持戒心，只有15%认为 TikTok 应该被允许在英国存在。请你报道。
据悉尼神风暴19号报道，这份民意调查是智库英国对外政策研究集团 BFPG 关于美国民众对外交政策的看法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BFPG 与市场研究同一家民意调查公司合作，在5月26号至6月1号间抽样调查具代表性的2158名英国选民的意见。报告显示，俄罗斯和中国两国是英国选民最不信任的国家，分别有86%和74%的受访者不相信这两个极权国家会采取负责任的行动。53%的英国选民认为俄国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其次则是中国，占39%。虽然英国选民认为俄罗斯的威胁比中国大，但受访者说，英国和北京接触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中共。调查结果显示，英国选民支持对中国采取比新伟成自担任首相以来愿意采取的更强硬的立场。BFPG 主任阿斯皮洛尔指出，英国人对同中国的合作非常谨慎，尤其是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认为没有理由同他们绝大多数不信任的国家交往，就算面临生活成本危机，也几乎不影响基于经济理由同中国交往，因为英国人优先考虑对中共采取强硬的价值观导向的方式。他们认为应该期望并要求中共尊重自由主义价值观，支持中国参与英国核电厂等基础设施，以及支持 TikTok 等在英国营运的中国科技企业的比率只有大约 15%。 阿斯皮洛尔说，由于对 TikTok 的支持率低，就算是广泛使用这个程序的年轻人亦是，显然英国人认为中共构成的威胁是尖锐而普遍的，他们愿意做出个人牺牲来应对中共构成的挑战。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